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入整体，走出病业假象。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2010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学员，一路走来，时而精进，时而懈怠，三件事尤其救人这件事做得很不好。作为大法弟子，我很惭愧，可是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始终管着我，保护我，点化我，给我净化身体，替我承受。尤其在最近这次病业磨难中，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如能100%信师信法，听师父的话，修去人心，就能过关。下面我把它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怪病缠身，无药可解。去年九月末的一天，我的后脑勺长出几个小包，流脓淌水，很痒。我想几个小包而已，也没当回事，没几天就发展成一小片，感觉后脑勺火烧火燎的，热得难受，痒得不行。我想这是修炼中的事，就增加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间。因为我是长头发，流出的脓水就跟我头发粘结在一起，我就用剪刀把打结的头发剪掉。家人建议我去医院看看是啥东西，我说不用，很快就好了。半月过去了，没好，越发严重了，包越长越多，又怕热又怕痒，家人又催促我赶快去医院吧，别耽误了。我说没事，不用看。我心里想，我是修炼人，和你们不一样，用不了几天肯定就好了，到时给你们看看。因家人虽不反对我修炼，但也不信，还说我愚昧，自己骗自己，当然都是我做的不好。我想这回正好能让他们看到大法的超常表现，把不正的思想扭转过来。因为看不见，有时痒得厉害就去挠，有时还抠出血，有一天出了很多血，心想这么脏别感染了，就用纱布蘸盐水擦洗，结果周围又出来很多包，满头白花花的头皮，奇痒无比。我就去理发店把头发剪短，心想越短越好，凉快些也许能不痒吧。理发师问我头上长的啥，是不是生疮，我随口就说是肺毒。一个多月过去了，我的脑袋好像长了一层很厚的壳，一碰就疼，一热就痒，还不停地流脓水。11月份了，天气很凉，我却热得不行，但无论怎样热都不出汗，整个头到处都是包，耳朵上、眼眉里、额头边、脖子前后也都有，而且不断向全身蔓延，几乎容易出汗的地方都长满了包，腿部皮肤又出现干裂，奇痒无比，包与包之间连接扩大至一片，然后整个这片皮肤不停地结痂脱落，再流脓血，再结痂，耳朵里也往外淌水，直至整个后脑勺长满了包，已经不长头发了。这时我觉得问题严重了，家人也受不了了，我也坐不住了，心开始浮动，心想该做的我都在做，为什么不见好转却越发严重了呢？肯定我有没意识到的问题存在，我就赶快跑到姐姐同修家去住了。二，加强正念，找人心。我和姐姐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一起切磋交流，姐姐给我下载了许多明慧交流文章，我逐渐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学法不入心，正念不强，不会向内找，不修心就不能提高，不上网跟不上正法进程，不参加集体学法做不好三件事。我静下心来系统地学习师父所有的讲法，我悟道，我是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提高心性的，我只要100%信师信法，相信师父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这就是正念。 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出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当我随口说出废毒的时候就没有正念。我跟家人不这样说，为啥理发师问我时就说是废毒呢？潜意识里是不是还当病了？我觉得生疮很不好听，说是废毒似乎还能接受，这都是人的观念。热呀，痒呀，不透气呀，不排汗啊，盐水杀菌等都是人的观念。我因正念不强，完全被观念左右了。因为正念不强，面对来势汹汹的病业假象时，心就不稳了，没有做到坦然不动，生出了疑心怕心。师父多次讲过，修炼人没有病，这都是假象，怎么能用常人的方法对待呢？被人的观念左右时，不就是一个常人吗？我明白了这些法理，又有了信心，也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不再动摇。同时我也不断地向内找，师父说，修炼人吗？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找出许多的执着心，急躁的心，懒惰的心，求安逸的心，求名重利，色欲，争强好胜，想入非非，显示心，妒忌心，自以为是，怕心等等。找到这些不好的人心，我就发正念清除他们，并请师父加持我。三，深发执着，再精进。就这样又过去了一个多月，病业还在继续发展。我想我找到的大概只是表面的人心，一定还有隐蔽很深的心。我就对照法看自己的言行。我很喜欢看韩剧，每天总是追两集，又觉不安，就找些家务同事来做，掩盖自己不精进的心，追求享乐的心。我想师父给我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修炼的，我决定再也不看了。我以后就像专业修炼者那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再与修炼无关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还有，我对孩子的情很重，心完全被他带动，他不高兴了，哪儿不舒服了，不顺心了，我就心烦意乱，受其干扰，什么也干不下去了。不是按照法去衡量这事该怎么对待怎么做好，而是毫无原则的溺爱孩子。我也要修去这颗心。我明白我的担心都是徒劳的，人各有命，我只有修好自己。作为大法弟子的孩子，自有师父在看护，这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可是我发现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好的迹象，我想我还没找到真正干扰我的那颗心。我就一直找，师父讲，如果能把那个心放下之后，那个物质的本身并不起作用，而真正干扰人的就是那颗心。出自转法轮。同时多看明慧交流文章，就好像和同修在一起交流。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自己修的，我能走入大法修炼，多亏姐姐同修的不断拉扯，身边没有其他同修。可我离姐姐家远，一年也就能去姐姐家两次，每次待不到一个月，老惦记着自己的家就回去了，身边总没找到同修。这次我到了她家，就想能有个学法小组多好啊，于是我就找到了小组，一切都那么自然，是师父安排好了这一切。我悟到也许我修炼的路就在这里。去年12月6日，我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那一天我感受到很强大的能量场，真正感受到学法入心的状态。师父的法字字往脑子里进，全身被能量包容着，后脑勺觉得凉丝丝的。2个小时我戴着帽子却不热不痒，完全入静的状态，除了听法念法，感觉一切都不存在了。自此，同修阿姨带着我走了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还做其他正式法的事情，过程中不断地修去我的怕心。特别感谢老同修的无私帮助，给我提供修炼的环境，提高我心性的机会，使我能够突破自己，往上升华。通过小组学法，我学会怎样修心向内找，怎样用法来归正自己，同化真善人。 一次，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不要逃避，要勇敢去面对。我找到自己有一颗逃避的心，对于我的错误行为或者在困难面前，我不敢直面，不去反省，而总是选择逃避，从而滋养了邪魔来迫害我，致使我看不到自己隐蔽很深的执着，证实自我的心。这次病业磨难中，我一开始就把自己当作常人的榜样了。我想我好了给你们看，你们就信了。那不是证实法，是证实自我。的确，这颗心很早就有了。我们修炼的时候很不如意，身体不好，工作也没了，感觉自己毫无存在价值，就是找不到自己。正好有个朋友拉我去炒股，家人很反对，说你懂什么，肯定赔。这话刺激了我的自尊心，我表面不吱声了，心想等我挣到钱了再说，结果没赚钱还赔了不少，就不敢说了。可是我并没有反省自己错在哪里，都是什么心促成的。当然这有求名求财的心，掩盖错误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但最根本的执着就是证实自我的心，他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师父说，错误算什么，咱们做好就是了，是吧？但是关键是你那颗心，不是修去人心吗？你老躲躲闪闪，老挡着，老不想去，那才是大问题呢。出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终于抓住他了，立刻曝光他，发正念清除他，并请师父加持我。当我发完半个小时正念后，觉得头完全清亮了。在那之后，我身上的包消失了，头上流脓的包开始结痂掉皮，包也开始慢慢消失，半个月后就开始长出新的头发。我知道是我找对了这颗执着的心，分清它不是我，并清除了它。师父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我流泪了，对师父的慈悲保护无尽的感激，师父为我承受的太多太多。四，放下自我，证实法。至此已是今年的二月份了，过去了五个月的时间，我现在一切恢复正常。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去医院，也没有使用任何药物，完全靠着对大法的正信走过了这巨大的磨难。我的丈夫和孩子都感叹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都说以后你接着练吧，我们都支持你。期间我80多岁的老母亲为我担心，因我上火而牙痛，打了一周吊瓶，也承受了很多。他不理解我为啥就不去医院不上药，也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师父说，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出自至欧洲法会的贺词。我就心不动，依然正常学法练功，虽然我也从道理上讲给他听我一定能好的，但他总是不相信。现在我全好了，老妈很受感动，也深信大法了，而且她能够发自内心的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放下了证实自我的心后，真正的证实了法。五，谢师恩，精进如初。自我修炼以来，磨难就接踵而至，几次生死大关也都来势汹汹，似乎要命的样子，都是很快就过去了。可这次为啥这样难，拖了这么久？通过这次磨难，我悟到，我长期脱离了整体环境，又不能上明慧坊，没有大法弟子在一起相互促进提高的环境。正如师父告诫我们的，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点上练功。出自精进要旨环境。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没有听师父的话造成了这一切。尤其正法到了最后了，要求高了，没有环境的约束，修炼又懈怠，加之学法跟不上，正念不强，就容易心态不稳，意识不到的各种人心，就使自己很难走过大关大难。只有在这个大熔炉中修去自己的后天观念，多救人，才是走在神的路上，才能圆融师父所要的。深深叩谢师尊对我的不离不弃，我今后只有精进，更精进，努力做好三件事，做到修炼如初，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以报师恩。 认识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之证。
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关于宵夜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9日。今天看到明慧网有同修分享关于所谓病业的一些思考，自己在近期的修炼提高中也有与这位同修类似的思考，但是还是有些许不同体会和理解，所以写出来希望与大家交流。同修在文章中强调了在身体表现出不正确状态的时候的第一念很重要，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在修炼初期，师父给净化身体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工作生活中不论熬夜加班还是长期坐电脑前工作，都不会出现修炼前的腰酸背痛、睡眠不佳或是眼睛疼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我那时对师父的讲法体会很深，师父真的是把咱们的身体都净化了。但是随着修炼时间越长，因为不能每一关都像最开始时那样过得顺利，自己也确实还没有100%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于是也会出现一些不大但是类似修炼前出现的身体上的小问题，比如疲劳后的全身酸痛、身体发烫无力等。经过了在这方面的多次提高和重新认识，目前我能认识到的是，师父讲的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师父是让我们连这一念都不要有的。是啊，我们都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一个神怎么会有病呢？那么我们遇到的任何不正确状态，不都是一个认识自己修炼中没修去的问题，从而提高的大好机会吗？如果在任何状态来的时候都没有任何旧势力宵夜的念头，而只是想到修炼中遇到了一个新的事情，我们用师父给的向内找的法宝去跨过这一关，从而提高上来，同时根本不去过多感受身体上的状态是否不好，有多不好，我想这样可能是更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否定自己人的那一面。当然从法理上交流容易，实践中身体确实会不舒服，甚至极端不舒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那我想这也是我们提升自己的忍的能力的机会了。如果能慢慢的从闹心到不去管它，做好师父教我们的三件事，心中没有任何犹豫或是不稳，我想做到的时候肯定会在修炼层次中有大的提高，从而更好的去救人吧。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们都听师父的话跨过这一关，我想提高后我们的容量也会更大，救人的力度也会更大的。和文章中的同修类似，我最近在过关中没去多想旧势力或是宵夜的问题，但是因为过关时间长会觉得身体上的难受影响到心情，去感受那种难受的时候，身体却有点回到常人的状态了。等我意识到的时候，马上想到我是修炼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不去感受它，几乎瞬间那些不正确状态都没了。经过这次后，我的体会是连感受都不用去感受它，难来了是因为师父让我继续提高，赶快找找问题提高上去就行了，啥也不用多想，想了感受了也可能是一种承认。而当自己容量扩大以后，那些状态够不着你 你才能承受更大，意志更坚强，救度更多众生。所以看到同修在文章中提到，然后我就静静地体会它，感觉就像把这个区域扫了一遍，也就几秒钟吧，痛感消失。当时我想，这要是不修炼的人，总会是脑瘤爆裂。如果连体会都不去体会，连想都不想，常人会是怎样？也许过得更快。我从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中体会到一点，当他把病转移到木门上时，木门一下就裂开成碎片，把一半病转移到那个心思很坏的人身上，那人马上痛得快要昏厥断气，从而使这人忏悔而真心修行。弥勒日巴佛因为度人而承受的时候，并没有把病难受放在心上，他才能修成自己的同时救人，才能度人。我们都是要修成师父给的无量威德的正法时期的觉者，救度众生是我们来时的愿望。我们如果把自己的磨难苦放在心上想着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那不就是压在我们身上的实实在在的重量和负担吗？又如何更好的一身轻的追随师父救人呢？再想想师父承受了所有众生的难，却总是慈悲慈祥地看护着我们，我们自己的这点难怎么会过不去呢？以上仅为自己现阶段的认识，在此分享，希望与同修共勉，若有不妥不正的地方，也望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下内找我的舌头又活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3日。大概已有半年多了，我的舌头老像一根硬棍子，没有唾液，活动受限，特别是早上起床，舌头粘在上颚上，动弹不了，得用手慢慢撬动，才能离开上颚，硬动会沾掉皮，然后再用舌尖慢慢舔动唇内，搅动伸出唾液，滋润舌头，才能说话或吃饭，很难受。这舌头没了水，那不是不能活了吗？活字不就是三点水加一个舌字吗？我知道一定是修口方面出了问题，要不怎么发生在嘴里呢？于是向内找，找了一大堆执着，比如说话不在法上，背后有议论同修哪地方不符合法了，显示心了等等，不愿听不好听的话，三件事中的讲真相动口特别差等等。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有矛盾，你好啊他不好啊，你修炼的好啊他修炼的不好啊，这些本身就是矛盾。咱就说一般的，我要干什么干什么，现在这件事该怎么做怎么做，可能无意中就伤了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很复杂的，可能无意中就造了业了。反复看了好几遍关于修口的讲法，找了一大堆执着，然后也尽量一个一个的去，可效果并不是太好。网上也看了很多同修在过毕业关时向内找的文章，但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执着，然后马上症状就减轻或消失了。可我怎么就不见效呢？一定是自己没找对。这样又过了好长时间，直到我的舌头硬得连嘴唇都能划破，一说话上嘴唇就粘到牙上下不来了，搞得我很窘。一天早上到点了，我喊丈夫吃饭，他正在玩手机，他立刻大发雷霆，墨迹什么，我愿啥时吃就啥时吃，不用你管，自私，后面还跟了一些很难听的脏话。这突如其来的矛盾立刻把我压抑在心头的不平勾了上来，怎么了，我哪儿错了，喊你吃饭还错了吗？你不就是因为我起诉江泽民被派出所绑架给你添麻烦了吗？你整天拉了个脸子，自那件事后指派出所绑架，好像我欠了你什么似的，整天看着你的脸子，说话都得小心翼翼的，你不就是想要离婚吗？可以，我什么都不要，我净身出户， 这个家全给你。说着我就气得哭了，他也混骂了几句，看到点要上班了，也就气呼呼地走了。他走后，我立刻觉得我错了，我怎么跟常人一样了呢？怎么又没忍住呢？我这是怎么修的呀？这不正是给他讲真相的好机会吗？当然以前也跟他讲过，但都被他骂回去了。我知道他心情不好，心想以后慢慢再说吧。可今天关来了又过不去了，越修越常人。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哭了，我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晚上我就跟他赔礼道歉，以后我再也不跟他吵了。这些年他确实为我受了很多委屈。当三个警察绑架我时，他怕警察非礼，一直跟到派出所，并跟警察讲真相。过后他说，如果当时他们敢动你一下，我就跟他们拼了。特别是来自他家人对他婚姻上的压力，想让他与我分手。他知道我好，又不想伤害他的家人，以致怕他家人给我气受。他都告诉我到他家去尽量少说话，别生那些嫌弃。他忍受了很多，他心里压抑，脸色不好。我还要挑个脸色看，越想越是我不对。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晚上他回来后，我笑呵呵地跟他说，早上我发脾气是我不对，我知道你心里很压抑，但这不是我的错呀，要怨你就怨江泽民吧，是他迫害我们，我们才要起诉他的。我知道警察开着警车到你单位，是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或者是孩子出了什么事，给你造成压力。你可以给他们解释呀，你就说是你媳妇儿起诉江泽民了，不要让他们心里画魂儿，这没什么丢脸的。我又不是在外面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什么？我这样跟他一说，他也觉得是呀，我也没干啥呀，他心里也释然了，看出来他心里亮堂了许多。我又借机给他进一步讲了我们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劝他和孩子也要加入举报江泽民的行列，早日结束迫害。他也欣然接受了，只是还在生气我起诉江泽民没跟他打招呼，让他没有思想准备等等，看出来他心里放松了许多。其实丈夫对师父还是很尊敬的，大法书也看过，人也很仗义。谁要说法轮功不好，他就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媳妇儿就是练法轮功的，人家做得可好了。有当兵提干的到他单位打证明是否练过法轮功，他都义正辞严拒绝提供证明，如被逼无奈非要出证明时，他就写从没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在别人面前他总是夸我怎么好，怎么孝敬父母，以致他的同事都很羡慕他找了个好媳妇儿。可是这件事确实给他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于一到家他就脸色不好，一说话就烦。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呢，是自己在这个层次上待的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提高心性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看丈夫说话总是带刺儿，孩子说话也没有好动静，原来是我先跟人拧劲说话，这样一找吓了一跳。好像我不管什么时候跟谁说话，只要别人跟我观点不一样，就要变个自己对，虽然不是太明显，但还是要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坚持自己。即便有时没说什么，但心里却在变，而且言语不善。我这才发现我最大的执着就是执着自己，坚持自己呀。突然嘴里一种莫名的感受，立刻漾出一股精液，舌头活了，能动了，我找对了，我太兴奋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向内找真的是法宝。以前身体上的病业虽然也找过，但基本上还是靠信师信法挺过来的，这次是真的找出来的。通过这件事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会向内找了，现在舌头很自如了，真是印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找到执着后，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一定要笑脸对待他们爷俩，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都笑脸相对，逐渐他们爷俩说话也不太呛了，对同修同事也不再坚持自己了，能够用法去圆融了，并且我现在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了。 婆婆爱吃饺子，我就每个星期包好给她送去。小姑家孩子上大学的、结婚的，包括他们的公婆家有事的，我都准备上厚礼送去，并找机会劝三退。现在家庭关系也和睦了。真相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的，碰到问题一定要向内去找。我刚才讲了，不是因为别人对你怎么样，是因为你这儿不对劲儿。你比如说，整个一个天体都是很顺应的，你这块儿不对劲儿，就在你这块儿有个拧劲儿的问题，是你和别人不对劲儿了。你找你自己的原因的时候，把问题扭转过来，它就对劲儿了，它就平服了，大家又对你祥和了。我现在每天都对自己说，要做好一点，再好一点，直到达到法的标准要求。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新学员八个月走出身体磨难，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妻子是2013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后妻子许多病都好了，身体健康了，精神好了，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2014年7月份我也走入大法修炼了。修炼前我身体有高血压、关节炎、胸椎增生，修炼后这些症状很快就没有了。在这短短的不到4年的修炼中，我经历了许多磨难，每一步都离不开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呵护，离不开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才能走到今天，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我现在要说的是，是我历经8个月才走出身体消业磨难的过程。2016年3月份，左腿脚踝上出现了一个小红泡，不久就红肿了，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小红泡就逐渐扩大，往外流着黄水，结成硬痂，不断地脱落着。2017年3月份，左腿已经肿得很粗了，脚不能穿鞋了，走路很困难，也不能出去讲真相了。到5月份，右腿和两个大腿前后两面，两只胳膊，两只手背，身体后背，在不同的时间都出现了同样的症状，胳膊和腿都肿得很粗了，流着黄水，散发着臭味，凝结成硬痂，开始是一块一块的，最后形成一大片一大片的连在一起。身体后背是分散的一块块的，不仅散发着臭味，而且还又疼又痒，像扎在冰水里一样难受的感觉。晚上睡觉，胳膊带着套袖，腿上带着布袋子，第二天早晨脱下套袖，很多肉皮被粘在上面，腿也是这样。练功时腿就流出很多水，铺在地上的纸箱子和4层的浴巾都浸透了，后来就用塑料袋套着。练完功，塑料袋里的水就有20到30毫升，练功时胳膊一抻，上面的硬痂挤在一起，带有响声，虽疼痛难忍，但我还是坚持忍受着。每当很难坚持时，就喊出声来，请师父帮我，请师父加持弟子。此时脑中出现师父的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摘自转法轮。我一遍一遍地背着师父的法，正念越来越强，练功时身体上法轮在不断的旋转，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我立刻就感觉身体疼痛减轻了许多，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每天都有同修来和我在一起学法，帮助发正念，帮助我不断地向内找，不断地去掉自己的执着，提高自己的心性，每天自己至少学4讲法，还看师父各地讲法，每个整点发正念。妻子也鼓励我说，有伟大的法，伟大的师父，你就多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2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
师父无所不能，有师在，有法在，你就信师信法，你就一定能闯过这一关。我的身体每天每时都在钻心透骨地疼痛着，我坚持着，忍受着，不断地在心中加强着正念，坚定着信师信法，不断地提高着心性，不断地在法中归正着自己。我相信我一定能闯过这一关。家里的农活全靠妻子一人干了，农忙时就有同修主动来帮忙干，有的种玉米，有的栽地瓜，到了秋收了就都来帮忙收，还有的同修打电话询问，用得着干活时招呼一声。看到同修无私的帮助，我更有信心闯过病业的磨难，绝不辜负同修的鼓励。邻居知道我的情况后，就对我妻子说，你赶快送他去医院看看，你一个人干太累了。外甥看到我的身体后也说，怎么都这个样子也不告诉我一声，赶快上医院看看，我明天就来拉你去。我坚定地告诉他说，你来拉我，我也不去，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这不是病，我有师父管，说好就好。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消业，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里讲，我们就要把他的身体给以净化，使他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不清理的话，带着这样一个浑浊的身体，黑乎乎的身体和一个肮脏的思想，怎么能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呢？师父一直在给我净化身体，清理不好的物质，浑浊的身体师父为我承受很多，心中充满对师父的感恩。在师父无量的慈悲加持下和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在法中不断地归正自己，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提高了心性。我的身体在2016年11月份完全康复了，一身轻了。我和妻子每天又能出去讲真相了，兑现着师父交给我们的使命，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珍惜师父赐予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在讲真相救人时，有的世人看到我以前的身体糟糕状态，现在看到我身体好了，就惊讶地大声说，你身体好了，大法太神奇了，这要上医院得花多少钱呀。还有的以前讲真相不信的朋友说，看到大哥那样的身体都好了，这回我信了，真信法轮功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读磨难中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3日。今天读了813期明慧周刊同修的交流文章，在磨难中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深有感触，也想把自己在2015年所经历的一次病业磨难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几年前，有位同修大姐找到我，让我出来参与协调一些事。参与协调工作后，我渐渐地就把做事当成了修炼。遇事首先看别人的不对，不向内找。向内找的时候也是表面，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向内找，并且非常坚持自我，总觉得自己悟得对。由于这些长期不在法上的状态，让旧势力抓住了迫害的借口，慢慢的我的身体就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腿和脚开始浮肿，浑身无力。这时同修大姐找到我，和我在法上交流，告诉我这是旧势力的迫害，听师父的话，全盘否定，同时向内找。我根本听不进去，并且还用师父的法为自己开脱，认为这是好事，我不怕他，不理他，并没有真正静下心向内去找，表面上还在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但心里执着一大堆，争斗心、显示心、面子心、不让人说的心、贪吃的心、安逸心、指责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而且长期不练动功，背后议论同修等等。
结果2015年大年三十，肚子开始浮肿，仅三天的时间，我就像怀孕五六个月的孕妇，走路很困难，上楼大喘气。我丈夫和儿子很担心，要带我去医院检查。我说坚决不去医院，我没有病，会好的。虽然表面这么说，但心里带着强大的争斗心，结果不但没好，反而身体更糟。到了三月中旬，我已经出不了门了，像临产的孕妇。丈夫吓坏了，把我妹妹、弟弟、儿子都召集来了，强行把我送进医院。一检查，血色素只有两克多，正常人是11到15克。医院告诉家人，我随时都会休克，很危险。但我的血压正常，不头晕，不发烧，我一点也不害怕，坚信师父讲的法。身体上不舒服的原因呢？我告诉大家，不是病，但是它表现出来是和病一样。见休斯顿法会讲法。可是我的病业假象却给正实法和救度众生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丈夫不停地埋怨我不早点去医院，对大法和帮助我的同修越来越抵触。出院后，丈夫逼着我吃药，并且告诉我说，医生说不吃药不出三个月再腹水再住院。我的担心和怕心都出来了，害怕再腹水，害怕丈夫埋怨我，天天度日如年。很多同修也来看我，和我从法上交流学法，帮我发正念，使我从法上真正明白了，认清这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坚信师父，坚信法，全盘否定，加强学法，发正念。通过学法和看同修交流文章，我明白了那个害怕的不是我，我就背师父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可是因为宇宙在正法，我是从根本上不承认这场迫害的，我是可以彻底把操纵和利用邪恶生命的神与邪恶生命一起清理掉的。不管多高层次，不管谁打的、谁操纵的、谁利用的、谁安排的，我都可以一把抓在手里毁掉。见北美巡回讲法。可是再覆水这个坏念头经常往外冒，而且很强烈，排不掉，压不住，那种痛苦无法表达。我就双手合十高喊，师父救我，那不是我，我不要他。瞬间脑子里闪出一句话，我的身体是来证实大法的，救度众生的，不是给邪恶迫害的，灭尽这些邪恶。我感觉身体上厚厚的一层物质去掉了，身心轻松。我放声大哭，发自内心对师父说，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帮我把这个坏物质拿掉了。现在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把这个坏事变成了真正的好事。遇事用法来衡量，做事想别人，严格要求自己，逐渐的把一些不好的人心观念去掉了，但是还有一些隐藏很深不易察觉的心。通过我的前后变化，家人丈夫对大法都能正面认识了，也很支持我学法，有时还帮我保护大法书，抵制警察回访骚扰。在正实法的最后时刻，不管在什么样的磨难中，都不能动摇对师父的坚信，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关和难。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和救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37天的磨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4日。我是2006年3月开始修炼大法的，今年72岁。平时我和同修甲经常在一起学法和一起出去讲大法真相。 2017年10月的一天，我跟甲说，乙同修给咱们送的小册子都是不好发的，是不是别人挑剩下的？要不咱也自己做吧。我记得当时有些愤愤不平，心里有点不痛快，其实我也做不了资料。当天中午回到家，上厕所就开始便血，黑紫色的血块，心里开始打鼓，心想又要过关，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只是不想叫外人知道，还坚持出去讲真相。便血一直持续20多天，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也经常向内找，还是不行。一天在同修家学法，被同修发现了，我说千万不能让其他同修知道，只说是腿疼。一天我去拿资料，看到做资料的丙同修在过病夜关，身体虚弱，脸色苍白，那样的状态下他还在那坚持做资料，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意识到自己错了，不该那样满腹牢骚，拿自己的观念评价别人。当时就想，我再也不挑资料了，给我什么我发什么。这样便血的状况好了7天，之后开始又便血，依旧恢复原样。我学法向内找，也找不到，出去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好，走不了很远路。原来一天讲退10几个、几十个，那时只讲退2、3个，心里很着急。一天甲同修来找我说，你想再做资料是吗？你什么时候去学？我一听心里忽然明白了，这就是我的执着呀，我哪里是想做资料，是那颗愤愤不平的心呀。我马上告诉他，这下好了，我找到执着了。就这样当天晚上就不便血了。第二天早上做了个梦，很多人都在喊，考试结束了，考试结束了。我向别人问我及不及格，没人理我，我说我肯定及格了。这时头右上方有个声音说，有意无意的话讲大了，佛都会震惊，不要给自己修炼造成障碍，这方面的口也得修，见精进要旨，不讲狂语。我赶紧认错说，师父，我错了，我还不及格，我还有很多的执着心要去。之后虽然不再便血，什么也吃不下，我就强迫自己吃饭，身体肿得厉害，打坐时感觉腿就像是个木棒子一样，就这样又持续了10几天才完全恢复正常。回头想来，这颗抱怨心，挑资料的心，愤愤不平的心，猜忌别人的心，使我经受了37天的痛苦煎熬。个人体悟，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人的固执的观念，都有很多不足，有时候自己都意识不到。在修炼中，矛盾出现了，宵夜状态出现了，要及时警醒，找自己，时时事事向内找。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经文中还说，修是修自己。我悟道，不要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在磨难中持续时间太长，自己受罪不说，别人看着也心疼，师父更是会替弟子着急的。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曾说过，你真得能在利益面前，在名情中剜心透骨的伤痛中拿得起来放得下才行。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时刻铭记向内找，修好自己，多救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